《爱丽丝梦游仙境》，那想要什么世界梦游呢？
相信我，你不会想知道的啦。哦，但是不管爱丽丝刻了什么，都先给我来一些吧。
我是刻了零角扇，来吧，这批很纯的啦，但是没有在工商哦。
欢迎回来本周的《劲人543》，我是江湖人称内湖 C 萨的大姐。
Sub， 让我们用艰深费解的对话来告诉你关于建筑的狗细沙。我是人称哥哈哈地的老人。
Yo， 虽然我们突然没有说过，但是本集其实是本季的最后一集。我想感谢各位一直以来支持，我们终于挺到这里了。
哎，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听众问什么的，或者讲什么的？
好啦，我想问大家最近有没有记录梦的习惯哦？我最近正在尝试在半梦半醒之间找灵感。为了让我们见人543更见更543，
哎呦，怎么听起来这么呛？难道你都是听石峰哥的《茫茫到深更》一边睡觉吗？
哎，不要再讲那种透露年纪的老梗了啦！即便是真的，我们要讲成2019年全新的 remix 版本，
还有什么 featuring 老人 and 大姐之类的吗？哎呀，先不要
，Yes, of course。
哎呀，先不要说你那些邻居嘴的经验的啦。那个现在已经没有在 care 了啦，所以呢，今天的主题呢在哪里啊？
主题哦，我们今天要来讨论没有盖出来的房子和你梦中的房子。
啊，那不就你全部输掉的净土吗？有什么好说的？你自己网址点了自己的 portfolio 网站看就好啦。
姑姑哦，不是啦，我们这集将以历史案例跟建筑的角度检视一些未曾盖出来的建筑梦哦。大家知道通常有梦都是最美的啦，那失望也会跟着来啦，就是有梦最美，失望相随，这样才能保留最大限度的想象空间哦。
遥想上一集啊，我们才介绍如何把建筑立于大地啊。
好，我遥想完了，
今天就要来讲梦想中的例子啊，是用想象力来描述真实空间的讨论啊。我们这集来提供对比啊，如何用真实的空间来描述想象的空间？
哎，这是一个蛮有趣的观点哦。就我们看得到的来想我们从来没有看过的，但为了避免我们变成灵学讨论，
玄学啊？
啊，对了，玄学了。那我们就先讲真实有盖出来的房子咯。
我小时候哈，曾经有一本印象很深的童书，它在讲未来对于汽车的想象。那把汽车跟房子结合在一起啊，就是你就是可以把你家的那些客厅啊、浴室啊、卧房啊开在路上跑的意思啦。
哎、欸、啊，这不就是跟 RV 车或者是跟家一样大的宾利在路上跑没什么两样吗？
那宾利不用跟家一样大，就跟家一样贵的啦。不是在指价格的部分啊，我是在说吼对未来生活的想象啦，家怎么跟着你走的概念。
讲到这个，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大三时期有关于近代建筑史的作业啊？
你是指我们一起组团选一栋经典建筑来研究的那一场吗？
哎呀，啊，刚才对话让我想起一栋建筑了，那个中银胶囊塔，一栋外挂可拆卸居住胶囊单元的建筑了。
有没有听起来很炫？虽然啊，我很想马上进入这个可拆卸建筑的说明哈。但是呢，在开始讲这种建筑之前，我想先说明一下它背后是什么样的梦想，才可以成就这样的建筑，这样我们才能回应主题啊。
啊，那先来剧透一下，这栋建筑其实是一个梦碎的例子啊。
哎，还是都几十年前的事情了，其实也没什么剧透的问题啦。好啦，我们先说明他梦了些什么。
啊，梦了几十年值得啦，这是一个关于代谢派建筑 metabolism 的梦。
就是新陈代谢的那个代谢啦，也就是哦，人生就是吃拉撒的那种代谢。
他们做的就是建筑跟城市跟人生一样，可以进行新陈代谢的梦。说起来，十几年前我第一次用 Google Map 就是为了查这栋建筑物的位置，没想到十几年后 我还在用 Google Map 查这栋房子的位置，有种南柯一梦的凄凉感。
这证明啊，我们当初组团也不只是只有打 LOL 啦。
靠，我们那个年代只有魔兽三国啦，哪来的 LOL？
魔兽三国吼也被代谢掉了啦，现在是 LOL 了。不过就像这个魔兽三国一样，代谢派也有它很辉煌的时刻。二战之后，日本为了修复因为战争而损坏的都市，建筑师以及都市规划师们开始思考日本未来都市的想象。
后来加上因为韩战带来的经济成长，就是战争财啦，这群建筑师的想象也跟着开始奔放了起来。他们开始用生物学的概念带入城市发展的理论之中，
他们希望可以打造出一个可以永续发展的城市啊，像是生物一样，可以随时加入新的单元，你也可以随时抽换掉旧的单元。他们甚至呢，想要在海上创造一个 mega structure 巨型构造，就是一个巨大的骨架，然后这骨架上面呢，可以安插那些我们刚刚说的那些居住单元。
这样大胆的构想来自于人人都有钱赚的美好年代，代谢派建筑一直到泡沫经济爆发之后才开始式微这样子。那在之前大家可以想象，就是日本第一的那个情景，大家都超级有钱，就可以一直做梦一直爽。
这样子说来，老人，有钱年代的建筑师就这么狂，那如果你今天中乐透超级有钱的，你会想要干什么嘞？
我可能会做的一个梦啦，就是我把全部的钱全部捐出去，然后开始办巡回演讲，然后讲我的心路历程这样子。
少那边讲那个政治正确的屁话啦，你难道不会想要像代谢派的建筑师一样，把那些呢失败的净土呢，老子有钱全部把它盖出来吗？
可是即便在最有钱的黄金年代，代谢派在东京湾上的建筑实验还是没办法开始啊，连开始都没办法。但黑川老哥他们还是因应代谢派建筑主义，依需求改变形体的想法，想尽办法盖一些有机的建筑啊，然后在都市里面做一些小的实验这样子。
所以呢，我们终于可以呢讲我们开头提到的可拆卸式的建筑。根据 Wikipedia， 中银江南大楼 Nagajin Capsule Tower，或称中银胶囊塔，是位于东京都中央区一栋高层集合住宅，始建于1970年，完工在1972年。在我跟老人读书的年代，就常常谣传要被拆掉了。不过我前几年去看他还在那边好好的啊。
听说前几年还有人开 Airbnb 让人家入住了。
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立刻就去找了，我也很想要住住看啊，这个梦想到底有什么样的状况。不过后来好像就没有再开放入住了。不过没关系，如果大家有注意到的话，金刚狼第二集武士之战呢，这个金刚狼跟超模去 QK 的旅馆就是胶囊大楼啦。
可惜它的存在变成代谢派失败的铁证啊。
哎呦啊，你怎么这样说嘞？
因为黑川老哥可是首屈一指的生活梦想家，那当时设定的居住情景到现在我们还是可以堪称一绝吧，觉得当时的建筑能力都负担不了啊。他当时做梦大概是这样子的，
想象一下，忙碌的周五下午翘班，请吊车公司把胶囊从胶囊大楼上卸下来，放在发财小货卡上面，再到这种香根啊泡温泉的爽地方。
超重了没有，用小货卡载啊？
没有，整个吼周六疯狂哦野餐休闲呢，顺便偷这个地方的温泉呢，还有呢请地方的妈妈来 cooking， 然后周日呢再用停在那边两天的呢同一台吊车吊回胶囊大楼，周一装没事回去上班继续当社畜。
这时候我们来播放一首来自于久保田利生的梦 with you， you may with you。哦，我们没有买版权是吧？哦，那当我没讲啊。可惜完工以后，这一个一个胶囊到现在都从来没有被拆下来过。大概是因为周六日大家都要加班吧，我猜了。
哎呀，不要乱说啦。
如果你有办法开车到箱根，你就开车去就好了啊。住在那边好好的温泉旅馆，哇，素汐嘞，你为什么要帮自己添麻烦呢？你看平日住在那边就住到这么烦了，然后出游还要看同样的设计，然后住在同样的家里面， 这样的梦，我觉得某个程度上也违背人对居住真正的向往吧。
而且哈，当时的建筑技术哈，其实呢是没有办法做到这样拆卸，它的结构设计上其实是规划有拆卸的，但是如果你拆下来再放回去，拆下来再放回去，来回几次哦，钢构的部分呢，你这样子锁又松，锁又松，其实会磨损的。
但是有钱做个梦有什么关系啊？欸，其实这个就是第一个关于建筑师做梦梦到的美好案例，这样子。
没有钱也可以做梦啊！你看，我们现在不是在做这个 podcast 的梦吗？
欸，卖激动了，卖穷崩啊！现在我们要讲的是同时代在英国做梦年轻人哦。啊，当然现在是老人的啦，为了抵抗当初流行的建筑学派而努力的梦。
这个梦齁，跟日本的代谢派有点类似，因为那个时候正处于技术快速发展的年代，他们认为齁，随着科技的发展，建筑呢或是都市呢不会再永远的伫立在地面上，反而是可以移动或是生产的。其实你可以说呢，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跟代谢派一样的事情。我的天啊，为什么60年代的人都这么酷炫呢？
照你这样讲起来，我大概猜到你在讲哪个学派了。然后我猜当时应该就是因为反战、嬉皮这些文化吧。从这个角度来看，建筑师梦想的缤纷程度，若甚至他们刻了什么略带点腔感，我也是不太意外了。
哎呦，所以你已经猜到了，那你来介绍一下这是什么梦吧。
这个梦其实叫做 Archigram 建筑电讯派，就是把建筑与电报这两个英文字合在一起。他们不像代谢派后续有积极的实现理论，但是这两个学派都影响了后续的很多建筑师。这样
OK， 这样子呢，比起代谢派呢想要利用巨大的骨架呢去做居住单元的更换，他们的想法更狂，他们直接让都市给跑起来了。
哎，小蛋子嘞！我好像看过类似的电影哦。前阵子是不是一部叫做《移动城市》的电影？
没错，不过该电影的城市会移动啊，是因为资源不足，所以都市呢要不断的移动位置呢，去找资源，或是寻找更好的居住环境。属于 steampunk 蒸汽朋克的想法的作品，跟 Archigram 建筑电讯有些不同啊。毕竟呢，建筑电讯呢思考的事情呢是人类如何用科技走向更好的未来。
其实这部分也是本周的主题之一啊，就是利用主流电影文学，尤其是科幻电影 sci-fi， 也就是 science fiction 电影中人们对建筑以及都市的梦想。
那我们前面说这两个学派呢，可以先给听众一个背景的叙述，这样我们待会呢说起这些电影的情节呢，大家呢就可以互相对照这些梦想的不同。
我们会聚焦在赛博朋克 cyberpunk 及蒸汽朋克 steampunk 系列电影来向各位说明。这么说来，大姐，你平常比较喜欢看赛博朋克还是蒸汽朋克？
我这个人平常很杂食，什么都看了。说实在，如果你要看蒸汽朋克的电影还没有几部。刚刚你提到移动城市我是没有看过，但如果要一说大家就知道的话，大概就是霍尔的移动城堡啊，蒸汽男孩，不过游戏倒是不少啊，类似像生化奇兵啊、冰封朋克、樱花大战啊，这些都是属于蒸汽朋克非常棒的游戏。那你咧？
这样说来，好像日本的就是电影产业对于蒸汽朋克或者是对于就是赛博朋克的描述没有这么多哦。倒是他们的动画产业跟他们的游戏其实有非常非常多像这样子的元素存在。
对啦，日本关于 cyberpunk 的电影是比较少啦，但是关于 cyberpunk 的动画倒是很多，像是攻壳机动队啊或是阿基拉这样的电影。
蛮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卡通啊或者这些动画，其实他们的 IP 的一开始的发行时间都是在就是上世纪的80年代后期跟90年代初期，不过同样一个梗他们就一直用到2000年一十几年都还在用，然后继续钻继续爽，这样子真是一个文化财。回到整理我最近看的片单，我觉得我比较偏 cyberpunk 吧，什么 Tron 啊、遗落战境啊、什么攻壳啊，还有最近在电车上读到的探变啊、Lily Coco 的 但比较想得到的 steampunk 可能就是 Mad Max 疯狂麦斯，还有爱泼的异想世界这样子。但我非常推荐爱泼的异想世界啊。
为什么？
当然大家想到 steampunk 或是 cyberpunk， 大家都想到的是一些比较男子导向 的动画或是电影这样子。可是爱泼的异想世界是一个法国籍的导演做的动画，他做的就非常细腻，我觉得连女生也会喜欢的那种细腻感这样子。然后我的每周歌单就会有 Dead Punk 为创作的原声带啊。从我的角度来看，这些 sci-fi 电影都刺激着建筑师对未来的世界的想象这样子。
那近期呢，最清楚描绘 cyberpunk 电影呢，就应该可以说是《银翼杀手2049》了吧。《银翼杀手》其实是非常经典的 cyberpunk 的电影，如果大家有看过的话哦，
没错，
发现了 cyberpunk 的都市想象，就是说呢，近未来人口已经人口爆炸，然后大部分的工作又被机器人取代，大家呢在乡间没有工作，在工厂没有工作呢，只好继续往都市里面跑。这样的结果呢，就造成了每个人的居住呢面积非常的小，那每一栋建筑物呢，为了要塞很多人哦，就设计也非常高。各位还记得我们之前说的数字的精准度吗？如果没有这个容积的管制的话，每个人呢都像是住在101里面的感觉。这个呢就是 cyberpunk 描绘的世界观。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cyberpunk 的城市地景，就是从香港啊或者是纽约曼哈顿这种高楼大厦插满地的城市来取材这样子。基本上超越城市化就是 cyberpunk 的基本盘。然后像耕田啊生产产品啊都交给机器人去做就好。
Cyberpunk 呢就是思考一个科技发展到极致的年代，但是科技呢却没有为人们带来更好的愿景，反而呢让人的生活品质下降。
所以像是代谢派啊以及建筑电讯派想象的居住单元以及巨型骨架，在那个时候虽然说是潮到出水了，但是过于自私以及过于狭小的居住单元放到现代的居住标准品质来看都是不符合人性的。
对啊，因为呢大多数的生活机能呢都可以被科技给取代，比如说像是厨房好了。我记得呢在那个第五元素这部电影里面呢，你只要往盘子里面撒一堆粉，然后丢到微波炉，微波好了之后叮拿出来就是一大盘鸡肉了，这样子还需要厨房对不对？
对啊，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煮菜的一个人啊，如果没有厨房其实没有煮饭的那个过程其实是蛮可惜的，如果大家到时候都变成倒粉啊或是微波食物啊，就没办法享受做食物的那种乐趣。然后像是这种狭小居住单元的床垫通常也是用非常简约或者非常就是 compact 的收纳方式去做处理，同一个空间有各种不同使用的方式，虽然说是感觉是非常的你知道非常的 compact 非常的就是省空间，但是通常会流于过于单调的生活模式这样子，而且没办法凸显个人特色也是变成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就变成一个非常压抑的空间。
不过有个很有趣的点哦，就是这些超级高的大楼上面啊总是挂满霓虹灯啊以及无数的广告看板，反而呢是这些大公司的特色非常的突出。
我觉得这有点像是就是当你就是非常都市化的时候，可能连就是垄断啊或是资本主义也会达到一个非常高非常高的境界，所以说大公司的广告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就是突出这样子。那我还记得第一次看 Tron Legacy 就是创光速战机，还不是那个82年原汁原味的版本哦，我就感到非常震惊这样子。那根本是用霓虹灯条在做人的美术设定啊，电影内的设计就从小到大，从他一开始拿那个背后的光盘打架啊，然后开那个骑那个发光的摩托车打架啊，每一个都是最基础的几何形啊，譬如说方形啊圆形啊凑一凑凑一凑，然后在旁边在那个几何形的边缘贴上那漫色的霓虹灯条，这样夹一夹看起来就蛮炫炮的这样子。然后给大家一个想象，就前几周 Elon Musk 不是帮那个帮 Tesla 发表了新的一个就是 pickup truck 叫做 Cybertruck 吗？那个基本上就是典型的这样的设计的风范啊。
对啊，就是方方正正的、啊、没有过多的装饰啊或是流线型的感觉， 以机能至上作为最大的考量，
生产开模也比较简单，也比较便宜啦。
我想应该是解决这个 Tesla 这个产能一直不足的问题吧。这个扯远了，
还有还有盈亏的问题啦。
那像刚刚有提到这个资本主义的问题哦，因为 Cyberpunk 呢就是一个建立在一个极端资本主义至上的世界。 Cyberpunk 呢就是以讽刺资本主义以及科技至上主义如果走到极端呢会是什么样的状况。诶，其实台湾路边的槟榔摊啊是不是很像 Cyberpunk 啊？你哦，如果下交流道中立那一段哦，哇，金光细细，那些象征能量的光条啊，霓虹灯做成的广告啊，密集一点 哦，是不是有点像这个 Cyberpunk 电影的基调啊？
下一次我们可以约一趟啊，那我们就去开每一间都给他买冰水啊，还是你要吃槟榔也可以，我们可以去考察一下。
不要这样啦，你也买个勃朗咖啡吧。
其实这部分反而看日本动画《攻壳机动队》就可以看得到，其实攻壳的都市场景设定受到香港当代的都市景观影响很多了。我们从很多的细节啊，例如说高到不行的大楼啊，或者是街面的风格啊，其实我们都可以找到类似的元素存在这样子。
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些附在建筑物上的霓虹灯啊，除了这些大型广告之外，它还可以有什么样的功能啊？
其实我稍微想一下这个问题，我想这些霓虹灯条啊，有一部分是避免那些飞天车撞上建筑物吧，就像101顶端闪烁的那一颗灯就是为松山机场的航管的问题啊。但是其他的理由，我觉得最大理由还是看起来吓趴吧。不过既然科幻的生活投影可以取悦就是相对于原始的我们，那我就会反问啊，属于他们这些未来人的科幻想象会是什么这样子。那建筑物会用什么方式的存在啊？但我不知道要刻什么才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啊。
龙角散 EX 吧，
狗魂金工吓跑我。没有啦，这算没有工伤了还讲。
好啦，我们有点扯远了，那我们回来说这个 Steampunk 的世界，也就是蒸汽朋克。蒸汽朋克呢，基本上呢就是幻想一个科技呢，它只停留在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
相较 Cyberpunk 如仙气饭店的白蓝色霓虹，
白蓝白蓝，
蒸汽朋克可以说是充满铁锈的咖啡偏红的世界设定。那是个基本动力都是蒸汽的世界啊，没有什么内燃机啊，没有什么喷射引擎这种东西啊，但是却可以用蒸汽达到现代科技的世界观啊。
像是刚刚说的那个霍尔的移动城堡啊，炉子里面不是有个恶魔吗？他就是负责提供城堡动力这样子。你也看到，可以看到城堡外观会喷出蒸汽，这样噗嗤噗嗤
噗嗤噗嗤噗嗤。
对对对对，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啊。也就是因为科技停留在工业革命之后啊，所以蒸汽朋克里面的建筑物都是以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格为主了。
那就像是那个大直维多利亚饭店啊，是不是有点像啊？
啊，那个应该就只有名字而已吧，我猜啦。可是因为人口密度很高，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变得很高的哥德式建筑。然后有别于赛博朋克霓虹灯，steampunk 建筑外观房也有很多动来动去的齿轮，还有一直在泄压发出蒸汽的活塞啊，生锈的铆钉啊，就像房子里头有很多炼金术士在炼一些奇怪的秘法一样。
说到炼奇怪的秘法，英国的建筑师海泽维克设计的琴酒蒸馏厂，我觉得就好像有类似蒸汽朋克元素的存在。
毕竟是蒸馏厂嘛，里面应该就是会有蒸汽啊。从外观来看，这种建筑物像是蜗牛啊，或是海螺这种生物的壳，但它是透明的，它是用玻璃做的。
会吗？我看倒像是喇叭。
我看像是绿豆糕啦。这是什么老梗如果各位有去就是宜兰，也就是台湾唯一的威士忌酒厂，你就会看到那个蒸馏器啊，蒸馏器下面有一颗圆圆的球，就是一根细细的管子这样子。
这样子说好了啦，海泽维克设计的琴酒蒸馏厂就像是透明的喇叭，但是上面有蜗牛的纹路这样子感觉的建筑。
那些蜗牛纹路还是铁锈色的哦。我看我们还是把介绍连结贴在粉丝页让大家去看好了。
哎呀， 不要这样嘛，我们用音频讲建筑格是我们目标啊，你这样贴上去多么破坏想象力啊。
哎呀，有什么关系，让大家去看一下就好啦。那我们本日的最后一趴要讲的就是建筑梦，若你还有一个建筑梦，你最想要梦见的是什么？还是你根本不想再梦见建筑了？
其实我想要梦见呢业主懂建筑，我想要梦见台湾人懂建筑。经济快速起飞的缘故，我们台湾呢在那个时候盖了非常多可以说是一般般的房子啦，造成我们台湾对建筑的赏析啊遗失了好几年。我们现在想要做的就是想要补回这些遗失啊。我希望就算铁皮屋也是可以盖得美美的啊。目前我是做不出什么特别好的建筑啦，但是我想要把建筑带给我的美好传递给大家。
好肉麻啊，你嘞？
还好啦，在我的学生时代齁，啊对啦，我有好几个学生时代啦，我就总是梦想盖一个非常酷炫的车站，不是江惠那个车站哦，但却又不怎么热爱火车，就是觉得一堆，就纯粹觉得一堆不认识的人彼此凑在一起却又不讲话，然后看上就是彼此的表情，却又好像感觉大家都有各自的故事要讲，却又欲言又止，然后人们朝各自的方向前进，彼此好像对彼此都没有兴趣，却又莫名其妙被车站凑在一起，感觉就蛮有趣的啊。
我觉得你的这个梦听起来很像 Cyberpunk 的设计内容，
我就比较 Cyberpunk 啊。
那这个陈淑华的这个梦醒时分是不是要给他七蕊啊？不好意思啊，我们都没有买版权啊。
哦，是哦。好了，那我们整个季度的 podcast 就到此告一段落了。我们正在盘点口袋中到底还有什么新梗可以讲啊，然后要想一个贯穿下一个季的主题这样子。
但是热爱我们的同学不要担心，隔周听不到我们的声音会全身发痒的人们蛮敏感。
好的，随便。
在全新一季上线之前呢，我们的计划临时动议，随时如果有抓到主题后，我们就立刻会上传啦。那如果你们很喜欢我们，或是对我们有什么意见的话呢，我想麻烦各位到这个 Apple Podcast 或是粉丝页留言给我们。我们大概已经讲了三集了吧，到现在都没有什么留言了，伤心。那以及麻烦各位订阅我们的 Podcast 啊，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好，期待我们可以崭新的面貌相会啊，虽然我们还是看不到彼此的面貌，我是老人。
那我是大姐，我们数周后天空再见，拜拜，
拜拜。